那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还有十二节，第八节和十二节。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神说，我必与你们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好，谢谢。这里呢告诉我们说，神救我们齁，要出埃及。我们知道埃及就是预表这个世界齁，那神把我们从世界里拯救出来齁，归入他的名下。有一个目的，第一件事他就是要救我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齁，就是救我们脱离世界的辖制，脱离撒旦的辖制。好，第二点呢就是讲到说，他要领我们进入那个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他救赎的目的是要带我们进入他极丰盛的同在里面，神一切的丰盛都属于我们的。好，第三点就是这个十二节所说的，他说啊，我们必在这山上侍奉他。好，就是神救赎我们出来，就是要我们终身来侍奉他，终身坦然无惧的来侍奉他。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七章十六节。第七章十六节，
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
好，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第八章第一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二十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第九章第一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十三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第十章第三节。
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第十到十一节。
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
二十四到二十六。
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
好，谢谢。我们可以看见，每一次神打发摩西去，就是要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会发现神要救我们从撒旦的手下出来，叫我们不要再去侍奉撒旦，不要再去侍奉这个世界，他要我们来侍奉他，这是他救赎的目的。 那你看那个法老呢，他怎么说？他到一直到最后，一直到最后第十章十十一节那里讲到说，好好好，那你们壮年人去就好了，可是呢留下你们的妇人跟孩子，对不对？他要把这些众人人所爱的妇人孩子留下来，作为一个这个人质啊，对不对？好，所以很多丈夫你会发现，他就是为着他的太太跟孩子，一直继续在侍奉这个世界，继续在侍奉这个世界，神一滴都不妥协。最后呢，那个法老就说，好好好，那你妇人孩子都可以去，可是呢你要把羊群牛群留下来，羊群牛群留下来侍奉我。好，那神说不，他说就是连一蹄也不留下，一蹄都不留下，我们整个家庭，我们所有的财物都是要来侍奉神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一而再再而三的行神迹，就是要叫他的百姓，救他的百姓脱离魔鬼的辖制。因为如果我们不来侍奉神，我们就是在做魔鬼的奴隶。他们一直在埃及做奴隶的，那个仇敌一直在辖制他们做奴隶，而且很苦，对不对？越来越苦，越来所那个重担越来越重。你会发现这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很一样？今天基督徒很多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如果不全所有来侍奉神，不但是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孩子，连我家中一切所有的全心来侍奉他，你就发现那个撒旦借着这个世界所给你的重担辖制越来越重，对不对？他用一点的薪水的提高，用一点的经理的地位，用一些股份的合作，就给你一直吸引，使你要去侍奉他。可是神救赎的目的就是要救我们出来，全心全家庭全所有都来侍奉神，这就是他救赎的目的。那个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来敬拜他。好，那我们再一起来看以西结书四十四章第十节十一节，以西结书四十四章第十节十一节。
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
十五十六节，
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
谢谢。我们这里看见这个利未人其实是神特别拣选来在他的殿中来侍奉他的。可是利未人呢，在这里又分成两类，好，一类呢是撒都的子孙，另外其他的是另外一类。好，那他这里就讲到这个除了撒都的子孙以外呢，他说这一批利未人怎么样呢？他们齁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好，那所以呢他们只能够在圣地当仆役，好，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这里讲到同样是在侍奉神，在服侍神，可是有两种侍奉。一种侍奉呢，在十一节讲到他是在服侍殿，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服侍殿。还有呢他是在站在百姓的面前，站在民前伺候他们。一种侍奉就是站在百姓的面前去侍奉他们， 好，去服侍他们。好，那另外一种服侍呢，另外一种侍奉呢，是来亲近我。你看，是来这个我是讲到神，神自己亲近我，侍奉我，好，还有侍立在我面前。是站在主的面前，他整个人就是注视神，站在主的面前，是一种圣所，是一种至圣所里的服侍，好，是一种至圣所里的服侍。那我请大家看那一本侍奉神或侍奉殿，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看了请举手。好，请放下。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哈。不过我以前在新竹要他们看的时候，有些人看了以后就告诉我说，看完了还是不晓得什么是侍奉天，什么是侍奉神。好，所以我要在这里稍微讲一下哈。嗯，这个十一节这里讲的侍奉殿，这个是一种外院的服侍。好，就是百姓来了呢，百姓要献祭呢，那你就替他们杀牛宰羊。好，是在站在百姓的面前在服侍他们。好，那这样的服侍呢，我们用到现在的我们现今的生活呢，就好像我们在这个他说杀牛宰羊呢，就好像在带领人来信主，好，来归给主，好，或者呢他说或者带领人来奉献给主，好，因为他愿意献上嘛，你领人来献上给主。那这样的服侍呢重不重要？很重要。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站在百姓的面前，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都只是显在人的面前，站在人的面前，好，那这种服侍呢很热闹，而且呢果效都看得很清楚。好，因为你有杀一头牛，就是有一头牛，我带了五个人信主，那就很清楚五个人信主。那哎呦，我带的那五个人已经受洗了，哈，也看得很清楚，哈，所以这些服事呢，都是很看得见的，很看得见的，哈。那另外呢，他讲到撒都的子孙呢，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一种至圣所里的服事，哈。他说他们到看守我的圣所。还有亲近我，侍奉我，侍立在我的面前。哎呦，亲近神呢，啊，亲近神，侍奉神，他整个的对象是神，不是人。那这样的服事呢，你知道在那个圣所里的服事，圣所很暗很暗，圣所有灯台，那个灯台的那个灯是很昏暗的一个地方，好，还有呢，那是很少人的地方，是一个很孤单的地方，好，还有亲近神、侍奉神，如果你不够洁净的话，还会被击杀。还有侍立在神面前，这个侍立很重要，好，也就是在等候他的发命令，他不发命令，我就不做什么，这个叫侍立。而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少操练侍立在神面前，常常等不及神说话就自己来比较快。好，那这个就是现在教会为什么会软弱的原因。好，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就说这个如果神把圣灵提到天上去啊，这个很多教会都会照常进行，一点影响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教会的同工们都不需要侍立在神面前等候神的吩咐啊，做什么才做什么。好，大部分就是我们自己定好一年度的计划，好，然后我们就商量好要做哪些事哪些活动，然后就一直进行。所以圣灵被提上去呢，教会没有圣灵，照样我们人会继续在做。圣所里的服事是不可以流汗的，如果我们看旧约，你会发现圣所里的服事都要穿细麻衣，是不能流汗的，意思就是不是用你天然的力量的服侍的。可是宰牛宰羊是需要力气的，对不对？好，那这种不费力哦，反而难，不用力常常是最难的。侍立在神的面前，还有呢，好，他说将脂油与血献给我，好，那个都是交奠在神面前的。 好，还有呢，他说，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也就是我没有吩咐，他就继续的侍立，继续的侍立。哎，我们会侍立的不耐烦呢，很多人会侍立的不耐烦呢。外面还有那么多人要献祭，你看那个牛羊都在叫啊，需要我们赶快去帮忙宰杀，哈，那一直站在这侍立在神面前，所以这种侍奉容不容易？是不容易，但是这是神最喜悦的侍奉。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在新约的里面呢，那个圣所就是什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今天旧约呢，你如果在外院服侍，你就不能在圣所里服侍。但是今天新约呢，你同样可以在他的桌前侍立，在他面前侍奉他，可是你一样的可以去传福音，带人信主，带小组，是同样的，两样是不冲突的。好，那可是到底什么是侍奉神，什么是侍奉殿？也许有些人就觉得说，像我们以前我们在新竹，我们有自己的教堂哈。那我们每个礼拜六大家都留下来来扫教堂哈，这样。那有些人呢，就擦玻璃呢，就随便擦一下，我要赶快回去亲近神。好，可是另外也有的人，他就会知道哦，他边擦玻璃就主啊，这是你的殿。哦，我要把它擦得很干净，哈，哦，主啊，你要膏抹我，让我把你的殿，清那个扫得很干净，好，擦得很干净。所以你看，同样是在擦玻璃，而且擦圣殿的玻璃，一个前者就是在侍奉殿，后者就是在侍奉神。所以侍奉殿，侍奉神。重点不是在乎你做什么，而是在乎你的心如何。好，举个例，例如有那个，如果我们准备要去探访人，那你从一早起来呢，就想哦，我今天下了班以后要去探访谁啊？探访谁？好，那你的心思意念就想哦，我要去探访他啊，我要不要带什么东西去？哈啊，我要几点去？哈，我工作要赶快做完然后去。你整个心思意念就是在想着这个。这个叫侍奉殿。可另外一个人呢，他就是早上一起来，他就是在那亲近主，哦，主啊，我的王啊，我就是要来侍奉你，我要来敬拜你，我要把你当得的赞美敬拜归给你，哦，我要把我的爱浇奠在你的身上。好，然后呢，你的主啊，某某人哦，他最近哦，很软弱哦，主啊，愿你的爱更多的充满我，哦，让我能够带着你的爱去看他，哦，主啊，愿你的同在大大与我同去，好，哦，叫你能够借着我来祝福他。那这个就叫在侍奉神。所以侍奉神就是指你无论做什么，你的对象是神，你的对象不是那个人或那件事，虽然你也都在做这些事，也都在服侍这些人，可是你的心，你的侍奉的对象是神，你是因着神而去做的，你不是因着一个责任，一个义务，好像因为我是团契的主席嘛，好，所以我就必须去探访他嘛，某个人生病了我就必须去探访他，好，你不是在一个义务，一个责任感里面去做，而是呢，你是在一个爱神、侍奉神里面，需要主与我同去，在体贴主的心肠里面而去做，所以差别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
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家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 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谢谢。很多人把这个就是二分法，好，坐在主的面前就是叫做侍奉神，好，那如果你在那煮菜就是叫侍奉殿，其实不是这样。耶稣责备马大是责备他什么？责备他思虑烦扰，因为思虑烦扰所以他会有怨言，这样的服事不是在侍奉神，一个侍奉神的是不会发怨言的，因为他在侍奉，你知道在很多的服事里面，我们刚刚讲侍奉殿，其实侍奉殿还有另外的呢，另外一种不是在侍，除了侍奉神以外，有一种是侍奉殿，另外一种呢是侍奉我的肉体，我肉体所喜欢的。有人讲到这个马大，他怎么说？说其实主耶稣都可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个人，主耶稣并不很需要这个马大的食物，但是呢，马大很需要掌声。有人讲到这个地方，他很需要掌声。有些人他这个手艺很好，所以很喜欢煮东西给别人吃，可是呢当他煮的时候，煮诶，发现诶，那别人怎么就在那享受都不会来帮忙，就开始怨言了，那你就不是在侍奉神，你是在侍奉殿。好，我自己以前我们刚到新竹服事组，那时候呢，我们常常请客哈，请，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些慕道友，我们90%几都慕道友，都是学生哈，也都没有家，就家都不是在新竹这样哈，那所以我们就请这些慕道友常常请他们来我们那吃饭呐、这样子哈，那我那时候而且有时候一请几十个人。有时候三四十个人，对啊，好。那我在家里呢是老幺，所以我很少煮过饭的，好。所以忽然间要煮三四十个人了，我就会思虑烦扰，好。那我就早上起来呢，在亲近神呢，可是就一直想着等一下去买什么菜，这个菜单好呢，还是那个菜单好？思想就在想着这个，好。那为什么？因为无形中会有一个压力在我的身上，很怕这个。搞糟了，或者煮不好，那或者说花太多时间了，那可是呢，后来我就蒙光照，我怎么在万王之王的面前一直在想着菜单呢？所以我就跟主求主赦免我，求主赦免我，我说主啊，你我就把这个要煮什么菜交给你。那主，你等一下，我去菜场哦，你带领我的眼睛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哈、你要让我买到这个又便宜又好的哈、你要带领我来煮，就是我实在我不像我们当中一定很多妈妈就很老道哈、人家妈妈多年的经验哈、那我这种对我而言是刚开始实在是一种哦很大的压力，而且要煮这么多人吃，那。可是我愿意把这个交给主，所以我就是专一的在亲近神，专一的在寻求他的面，在爱他，我就把这个，所以有时候是需要征战的，那个思虑烦恼就是说那个思虑常常是你控制不了的。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你在亲近主的时候就会想着你等一下要去那个带团契啊，你该怎么查经啊，或者你要带敬拜啊，你要选什么诗歌啊，一个传道人也会这样思虑烦恼，而这早上起来亲近主在想着要讲什么道，我从这些里面都一直学过来，我就是跟主说，主啊，服事是你的事，我还不知道要讲什么，可是我现在最重要就是要来侍奉你，就是要来爱你，我要把我的爱浇奠在你的身上，服事要讲什么道是你的事，我不要把那个好像整天一直在挂在我的身上，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操练，好，需要这样操练，而 你的心是在侍奉神或侍奉殿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清新小家啊，以前都是那个恩主的妈妈林妈妈煮给我们吃啊，然后来那个林妈妈去别州去服侍她的妹妹啊，那个清新小家的家长呢啊，他就想说啊，那他就想说啊，那林妈不在啦啊，那我就来煮哈，所以他就开始煮，煮了两三次以后呢，那因为我要去香港服侍，我就希望他去带敬拜，好，然后他就安排了我们不在的两个礼拜，请谁煮饭，好这样，然后等到我们从香港回来以后呢，他发现没。那个礼拜就没有人煮哈，可是呢他好像去那边带敬拜以后又扩大他的，常常我们出去给别人哈，那个虽然压力很大，但是呢那个常常我每一次出去外面服侍，常常主有一个更大的祝福临到，所以主也这样祝福我们的姊妹，所以他回来以后他说他就觉得很快乐的想要来煮给这个清新小家的弟兄姊妹吃哈。那礼拜三因为我们有查经哈，礼拜四我们有聚会哈，那所以你不能礼拜二煮啊，太早了哈，那所以他能够煮的就是礼拜五中午是最好的时间，可是礼拜五中午呢他又要去带一个出信组的带他固定的去带他查经哈，所以礼拜五中午也不能煮，那他只能礼拜五的下班以后好，赶回去赶快煮。那他赶回下班以后再赶回去煮就有点紧张，因为怕时间来不及。好，那结果他在煮的时候呢主就问他说你在这里煮饭跟在带敬拜比起来哪个荣耀。那他就说哦，主啊，一样的哈。他说，主问他说，你带敬拜呢，会比在这里主办更荣耀吗？哈，他说主不会哈。结果他这样跟主讲了以后，主就把那个更大的喜乐的灵哦，大大的浇灌他，而且一直的浇灌。他就发现他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而且主就他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侍奉神。来煮给大家吃的时候，他说主不但把那个喜乐的灵一直浇灌他，而且主把一个更深的爱放在他的里面，不只是快快乐乐的来煮，而是他那一天就对清新小家有一个更深的爱。他就告诉主说，主啊 more than that， 就是说在这个煮饭呢比在带敬拜还要更荣耀，发现还要更荣耀。那结果后来那一天的清新小家的聚会呢，那他就有一点分享这一些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呢，结果他就是那时候清新小家有当中有人有发生一点疙瘩的事哈，结果他就分享这一些事的时候，他就说实在是主把爱放在我们当中，就那一天聚完会，清新小家一大堆人都去填表愿意煮给大家吃，包括很多弟兄不煮饭的，向来都在外面吃的弟兄也愿意煮给大家吃。那一天是四月第一个礼拜五，可是那个填表一填就填到五六月去了，每周都有人愿意煮，欢欢喜喜的愿意煮。你看当我们的心是在侍奉神，而不是一个敬意物哦，因为没有人煮啊，我是家长所以我就煮给大家吃，跟你带着一个喜乐的心要来欢欢喜喜要来煮给大家吃的时候，主就更把那个更大的喜乐更大的荣耀更深的爱浇灌他。哦，他觉得这样的得着太宝贵了。所以不是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才叫侍奉神。很多有一些妈妈就会她要她去探访啊，或者在教会里分享圣经她很喜欢，可是呢带孩子煮饭她就觉得哎呀把我的一生都浪费在这个家， 枉费在这个家，对不对？以我这么爱主的姊妹，又主给我这么多的恩赐，我却整天就是在家里这个给孩子换尿布啊、洗奶瓶啊、煮饭啊，不，当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知道说主既然要我结婚，那主就是要我来服侍这个家，所以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主啊，我煮菜都是为你而煮的，主啊，我给这个孩子洗奶瓶，我服侍这个孩子的尿布，都是在为你而做的，是在侍奉神里面来做这些，你就发现那里就是圣所，就在你的家中，就在你的厨房里面，那里就是圣所，神就可以在那里充满你，向你显现。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一个太太，她那个就是对孩子、对这个家的那个责任感心很重，所以因为太重了，以至于她都没有心情和时间来服侍神，那这个就不对了，这也另当别论，因为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来侍奉他。所以神也要一直扩大我们服侍的度量，不只服侍我的家，我们应该服侍教会的家，教会是神的家，神也要我们服侍我们的这个大，不是永远只是我那个小家，肉身的小家，而是要服侍我们灵里面的这个大家，大家庭弟兄姊妹们的需要。那这个侍奉神很在乎我们的存心。我那时候刚到新竹，刚到新竹服侍主，那隔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次新竹联合的通宵祷告会，那我们就去参加众教会联合通宵祷告会，我们就去参加。结果虽然是通宵祷告会呢，就祷告的时间好少，大部分就是唱唱诗，然后又讲道，讲完道祷告没几句以后，然后又开始唱诗，就这样，真的祷告的时间好少。那个牧师呢，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那结果他就在讲道里面，他就说，我坦白的跟你们说哈。这个要我讲到两小时啊，没有问题，要我在那跪在主的面前，在那安安静静的亲近他一个小时，简直要我的命。让我听得很吓一跳，但我那时候26岁刚出来服侍主，我们那时候2个礼拜才要讲一次道，可是我们花好多时间在亲近主，在仰望主，主你要我讲什么。而且呢，我们还没有出来服侍主之前，我们在上班哦，虽然很忙哦，在上班，而且有很多的聚会啊，服侍，虽然很忙，可是呢，我们还是花很多时间在亲近神。哎，怎么会一个大牧师讲这样的话？我有点吓一跳。一方面，我觉得他很诚实，很可爱；可是另一方面，我就想到，对，即使我们是在讲道，也可能是在侍奉殿，并不是在侍奉神。如果我们不愿意常常来就近他的桌前，侍立在他的面前，亲近他，守他所吩咐的，我们手中，我们虽然都在做教会的事，我们脚所站的虽然都是在教堂里面，可是我们很可能都在侍奉殿，不是在侍奉神。保罗他很知道这一件事，所以保罗他讲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哈，第9章26、27。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好，谢谢保罗。他是一个很有意向的人，他的标杆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说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我在征战，我在斗拳，不是在打空气的。我知道我的仇敌是谁。那他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仇敌，就是自己。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为什么他要攻克己身呢？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有时候太忙碌的在服侍神，以至于我们把神丢一边。我们太忙碌的在服侍神，以至于忘掉了神。你想保罗的服侍忙不忙？一定非常忙的。那保罗他曾经有过很奇妙的经历，很奇妙的经历，而圣经已经很熟了，所以他可以都不亲近主，他也可以服侍的轰轰烈烈，对不对？可是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一直知道，虽然他很火热的在传福音，在建立教会，在服侍人，但是他知道他有一个标杆是什么。在腓立比书那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就是他说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也就是如果我的服侍会夺我的心到一个地步，或者说我的服侍使我有兴趣或者忙碌到一个地步，使我对于亲近神的胃口减少了，使我没有时间亲近神，或者使我实在越来越不想亲近神，因为我很需要忙着查经预备材料，我为了要来带查经，那这个就叫做我们以为与我有益的。好，他说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就是为着要得着基督呢，他知道这些会夺我的心的，虽然在人眼中看起来是很好的，好像也是属灵的事的，他说我都当作有损的。我们传道人更需要注意，而我们当中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都需要注意这件事。以前那个在我以前有讲过，那个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没听过，在那个天渊之别里面就讲到有一个人呢，他在地上就是非常有信，他的负担呢就是要向人传福音，证明耶稣是神，证明耶稣是神，证明有神的存在。那结果呢，后来他死了以后到天上去，他发现所有人都已经知道耶稣是神，都不需要他讲什么了，所以他就觉得啊，天堂实在他不太有兴趣，他宁可到地狱去，因为地狱还很多人不知道耶稣是神。好，那要听他讲道，听他证明。好，所以他喜欢宁可到地狱去啊。所以他的兴趣不是耶稣，不是这位神，他的兴趣是证明耶稣是神。那我们也需要知道，为什么说服侍很多时候在属灵的一些服侍里面，有时候是对我们肉体很吸引的事，很吸引的事。以前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说他想要服侍主啊，全时间服侍主。我说哦，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全时间服侍主？他说因为我蛮喜欢带茶巾的啊，很喜欢带茶巾这样。我说哦，那这个你这个很危险啊。我说服侍神当传道人不是意味着带茶巾的，意味着你会有很多毁谤，意味着你会有很多的十字架，所以不是像你所以为的。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呢，是在服侍我们的肉体，就是我的肉体呢很喜欢在众人面前发表我的看法，发表我的读经心得。好，那这个叫侍奉我的肉体，不是在侍奉神。神的家中有很多服侍是我们肉体蛮有兴趣的，蛮有兴趣的。 我们父亲也可以是在侍奉我们的肉体，对不对？因为我很喜欢弹琴嘛，啊，弹得好陶醉，然后特别喜欢在众人面前弹琴。这跟我们很喜欢这个弹琴很会弹的就喜欢开演奏会一样的嘛。所以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不让他的肉体有一点在那发表，他不让他的肉体有一点在那享受。他说我是用全心灵在侍奉神，我用我的全心灵在侍奉这一位神。侍奉神或侍奉殿，真的不是在乎你手中正在做什么事，而是在乎我们的存心如何。存心如何？我们以前我们在新竹有那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有演戏。那演戏呢，我们有一次演那个死亡九分钟哈，那我安排角色。我就安排有一个很内向的弟兄让他演酒鬼，就是要帮助他释放这样子。那我们的那些弟兄们就很顺服啊，他就演酒鬼。结果呢，他就在那演酒鬼，就是附在就是在一个爱喝酒的人的旁边一直缠绕嘛，酒鬼就在那一直缠绕，他说给我一口，给我一口，给我一滴，是不是？可是他愿意顺服去演一个很不好的角色，就在那样的时候呢，在排演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我们那一次的演戏很多人被圣灵充满，因为对他们天然人都不容易。像有一个弟兄他也是蛮内向的，我们就请他演大卫王，然后叫他穿裙子，他在约柜前跳舞，穿裙子已经好像要他的命了，然后还要跳舞。他是很内向的一个弟兄，可是你知道后来他就我们演完戏以后，他告诉我说 他有一次我们要去聚会，一起在电梯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我自从演完这个戏以后，无论圣灵感动我在聚会里面要起来怎么欢呼怎么跳舞，对我都蛮容易的。所以你看，如果我们的心是在侍奉神，连这些演戏都可以成为很属灵的，都可以成为你的造就。弟兄姊妹就是要学习顺服柔顺，去接受量给你的环境，而不要常常哦，我才不要哦，我男生怎么可以穿裙子，哎呦，我怎么可以演酒鬼，我同学会笑我，对不对？你愿意顺服了，神就留意祝福你。而且呢，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呢就是还没有轮到他排戏的时候，他就会在那亲近神，亲近神。好，然后呢该他排戏的时候他上去排戏，排完戏以后呢，他又在那在亲近神，得到主的同在，他才回家去。所以你看，每件事都可以是很属灵的。弟兄姊妹，你要留意，不要把你的一头就栽在一个服事里面，或者栽在一个很快乐的活动里面。所以你老是进进出出，一下进入至圣所，一下马上又跑到外院，一下又跑进至圣所，一下又跑到外院，聚会的时候就跑进至圣所，一离开 Sheraton Hotel 又跑到外院去。我们需要一直操练，我们可以一天里面都在侍奉他，都在侍奉他。我们可以一天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注意力都在他的桌前，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我们有一次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好了，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章二十六节，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好，谢谢。这里讲到耶稣说要服侍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跟从他，服侍跟从他。这跟以西结书四十四章所讲的一样，就是你在那 一直侍立在他的面前，跟从他，守他所吩咐的。这是侍奉神最重要的。侍奉神不是啊，我想为主做这个，我想为主做那个，不是，是要跟从他。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告诉我，她在一个福音机构服事。那个福音机构呢，他们就常常开会。那这一位姊妹呢，她是已经被圣灵充满，而且常常侍立在主面前的姊妹。所以呢，当他们又有一次又在开会的时候呢，她说里面哦，主在她里面啊在忧伤，主在她里面在哭泣。主就说，你看他们就是常常开会，可是他们从来都不给我机会来对他们说话。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开会讨论很多的事，可是我们不给神机会向我们说话。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教会会软弱的原因，没有来跟从他。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他有一次他也告诉我，他说他每一个礼拜花最多的时间就是开会。因为一个大牧师有名起来了，教会也多建立了多个教会了，所以一下这个教会要开会，那个教会要开会，这个团契要开会，那个长执会，又是那个什么同工会，很多会。当然有一些是需要开会，可是如果我们学习连在开会里面我们也注视他，跟随他，那就不一样。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侍奉神，我们就不会因着说哎呀我这太忙了，然后就开始埋怨了。不会，你边在做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是在跟随主的里面侍奉他，都有主的报偿的，他的同在的报答。我们有一次我去一个神学院去探访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是我们以前很熟的一对夫妻。那我们去看他就说，因为他们已经先全时间服侍主好几年了，然后就觉得还要再进修，就又再去读神学院。好，那我们就问他说，哦，那你这样子很忙齁、哦、他说是啊，哎呀忙得不得了，因为又有神学院的功课，然后这个周末又要去教会实习啊齁、哦、非常忙齁、哦。他说哦，实在每天非常忙啊，好忙哦。他说，接着他就停下来，他说，不过说真的，如果呢把这些服饰都拿掉呢，那我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对不对？我们一方面，这个就是显出我们的生活都在侍奉殿，所以你会叹息好忙好忙，可是真的把这个服饰都拿掉了，你会觉得我不知道活着要做什么了，每天不知道要做什么。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需要清楚我们的标杆是什么。标杆是什么？我讲过一个例子，说有一个猎人要去打猎、哦、结果呢他去打猎，他晚上去打猎的时候呢，就蚊子很多，所以他就开始一直打蚊子，打到清晨的时候呢，他什么都没有打到，可是他脸上也被叮了很多包。那今天也是，我们很多爱主的基督徒，我们刚开始都是带着一个赤子之心，起初的爱火要来侍奉神，对不对？可是呢渐渐久了以后呢，我们那个标杆就模糊了，就变成在打蚊子了。我忘了我们是要得着基督啊，我们忘了我的奔跑，我像保罗说的，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就是要得着神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就是要得着基督。可是我们却忘掉了我们的标杆是什么，开始变得忙在打蚊子，忙着服侍这个人啊，忙着团契的聚餐啊，忙着团契的交友啊，然后就开始安排很多节目啊。啊，还有某个人生日 party， 好，就是忙着好多这些活动，这叫打蚊子，一直在打蚊子。我们忘了我们要得着基督，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有一位姊妹，她是个传道人的太太，她就告诉我，她的先生是很好的一个弟兄，可是这个太太她就说，我发现我的先生啊，现在那个服侍啊，已经成为他的事业了。怎么他的事业你知道吗？就是整天进进出出，都终日只想到是他的服侍，他已经不是在那一直在寻求神，要渴慕主，已经失去了。我们89年，我们有78个传道人一起到韩国去。到最后一天做见证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他就做见证，他说啊，我刚开始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常常因着神的爱而流泪，可是呢，我服侍多年以后呢，我的汗水代替了泪水了，汗水流多了就不再有泪水了，因为太忙了嘛，已经忙着很多事情了，所以已经不再会因着神的同在、神的爱而感动的流泪了。那他说这几天啊，我们因为到韩国去，他都放下了服侍，在那只是我们只是都在那里参观几个教会，而且都是韩国人在服侍我们。他说这几天泪腺又发达起来了，他的这个见证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爱主爱教会的，我们都在服侍，可是我们要留意，我们是不是渐渐已经泪腺都不再发达了。也许你说为什么一定要流泪，会的，如果你很久都没有流泪，很可能里面的心已经渐渐硬起来了。如果我们的心柔软，我们真的很容易因着神的爱而流泪，神的爱的感动。所以我们很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呢，是充满了工作，还是充满了主自己？我每天一直说好忙好忙，我到底是忙着工作，还是忙着主自己？同样两个人都在忙，但是他的心存心不一样，他们所得的结果就很不一样，结果会很不一样。只有那一些势力在神面前的，他能够让神的旨意畅行无阻在这个地上，他能够带出正确的服侍。如果我们真实的常常势力在神的面前，劳伦斯他说，我为着爱神，就是弯下腰去把一根草捡起来，我都觉得那么甘甜，知道吗？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一根草在那弯下腰捡都懒得捡啊，脚一踢，对不对？可是这一位弟兄劳伦斯弟兄，他是一个就是他整天就是侍立在神面前的人，所以他可以无论在做什么都是在侍奉神，连捡一根草都觉得那么神圣。他在厨房里煮菜给那么多人吃，然后那么多人吵杂，一个要这个菜要那个菜，可是他在那煮菜的时候，他觉得他好像跪在主的面前领圣餐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拦阻我们侍奉神，也没有什么忙碌可以拦阻我们得着神的同在，得着神自己，就是我们是不是一心在那侍奉他，像撒都的子孙常常侍立在他面前。保罗他这样子的功课己身叫身服我，他很知道他那个老自己的危险。保罗是一个很能干的，圣经又那么熟的，又经历那么多的，对，又那么有恩赐的，他可以一直被服侍追着走的，他可以整天都被服侍一直一直绑住的，对不对？可是呢保罗他不是，你看他到最后他即将临终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怎么说呢？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说不但是为我存留，也是为那些爱慕神显现的人。他说那个冠冕是为那个爱慕耶稣显现的人。这个是保罗晚年所说的话。他到越晚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福音的斗士，这位建立了这么多教会，写了这么多的书信，服侍了这么多的人的一位神的仆人，他心中所存下的是什么？爱慕耶稣的显现，爱慕耶稣的显现。所以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像他不是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其实蛮凄凉的。为什么？因为众人都离开他了，很多同工都离开他，可是你看他没有一点叹息，说你看这些人真是没良心啊，他都没有。他觉得他是要去领那个颁奖典礼，去接受奖冠冕。这是一个何等的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我们的标杆是什么。标杆是什么？我看了这一本那个地狱雄兵正前进，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看。这里面呢讲到最后第三部里面有讲到一些这个服侍主的人，在基督的审判宝座前呢，这些本来在教会是大大被神使用，哇，建立了多大的组织，那他的著作是多少人在读，他的查经资料多少人在读的，结果呢他们到了天上审判宝座前，有多么深的懊悔，多么深的懊悔。结果他们是在离神最远的层次里面。为什么？当他们在基督的审判的台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将自己里面的一切所做的都会陈明出来。这圣经说了，将来我们都要在神的宝座前，个人照着自己所行的都会诉说出来。那时候没有什么可遮掩的。那就我发现他们的原因都在什么？都是当他刚开始服侍主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很谦卑。可越服侍呢，越多果效，越被神重用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神的服侍怎么能少了我？少了我，神的工作怎么做呢？然后呢，他就开始建立自己的事业。所以当他们在基督的审判的光中的时候，发现他们在地上的服侍常常是在服侍他自己，他的野心，或者他的领袖欲，就是在服侍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很留意，很留意。我也很需要你们带到，好，让我们到最后见主面的时候可以那样子的坦然无惧，像保罗一样。施宁就是玛利亚姊妹会的创始人，在他最后的时候，他的那一本传记，他最后的时候他怎么写？他说，我一生最大的事业，我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建立了我与耶稣基督个人的团契。施宁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他的事业。他的事业不是说哦，他现在那个玛利亚姊妹会已经在好多国家都建立了，这样玛利亚姊妹会带了多少人信主，他们发行了多少书，他都不是。他说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他建立起他跟耶稣个人的团契。弟兄姊妹，这也要成为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业。所以我们需要问问我自己，我每天都在经营什么事业？ 是不是以哦我的团契啊、哦、我的教会人哦一直增长就为我最快乐的，还是以耶稣的同在越来越丰富的在我的身上，他越来越深的掌管我，我在他的光中越来越有一个忧伤痛悔的灵为我们最喜乐的，对不对？这些都可以看见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到底是在侍奉神还是在侍奉殿。如果我们常常侍立在他面前亲近他，那你发现我们的耳朵才会开通，我们才会听见神 的吩咐，那时候你一去做你会发现那种服事都是百发百中的，那种服事是大有功效，那种服事是被神所纪念的。所以我勉励我们的同工，无论你带敬拜，你要领一首诗歌，无论你私情该弹什么情，都很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一直来就近他的桌前亲近他，侍立在他的面前守他所吩咐的。如果是你弹出来琴就不一样，你的带领敬拜就是不一样。技巧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是不是一直在侍奉他。如果我们是做什么事我们全一天每天都是从早到晚在侍奉他，我们所带出来的服事一点一点的一定会显出不一样的功效，而且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在这一本《地狱雄兵》里面，他那个就他这一位乔纳先知，他到了天上去的时候，那他们就告诉他，他说我要告诉你啊，什么能够保守你走在生命的路上，就是要爱你的救主并且单单寻求他的荣耀。他说可以保守你一直走在生命的路上，就是你要爱你的救主还有单单寻求他的荣耀，不要寻求自己的荣耀。他说你为高举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呢，有一天会带给你最可怕的羞辱。就说我们的服事如果是在高举自己，他说那个有一天会带给你最大最可怕的羞辱。他说如果你因着对救主的真爱，为了荣耀他的名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将扩张他永恒国度的界限，至终将为你自己带来更高地位的结果。他是指在天堂，天堂里还是有高高地位的跟低地位的。他说你要为着在天上所记录的而活，一点都不要在乎在地上所记录的，不要在乎地上所记录的，我是不是大大的被重用，以我这么有恩赐的我是不是大大被重用，你不要以这个地上所记录的。因为他说地上所记录的呢，常常跟天上是相反的，地上呢很把你捧为王的呢，常常在天上是拦阻你与主作王的最大原因。在天上把你捧为王的呢，常常是在地上被人最看不起的。哎呀，所以我们很多价值观要被改变，其实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圣经就是这样说的，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对不对？凡要得着生命的你必失去生命，你必丧掉生命，这些都是圣经所记载的。人是看外貌，神是看人心。好，所以神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心，神要我们全心灵来侍奉他，而且呢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全心灵来侍奉他的，教会不应该只是某些人在侍奉他。例如我们在敬拜主，敬拜就是最高的侍奉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常常有听到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声音在那带着我们一起在敬拜神。 你不应该永远都说，哎呀，就是做前面那几个敬拜就好了嘛。神要听你的声音，每一个都该献祭。神救赎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来侍奉他，来敬拜他。神要我们来救赎他，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所以每一次的敬拜，我们应该早点来，早点来预备心，要加入那个敬拜的行列，要全心在那敬拜他，在那侍奉我的王，越过我的感觉，越过我的情绪来侍奉他，因为他太荣耀，他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侍奉。那如果我们从今天开始，无论在聚会里面，在家里面，你在炒菜，你也可以在那敬拜他，侍奉他。你要告诉主，主啊，谢谢你，我就是要用爱来侍奉你。你会炒出来菜，你的孩子会说，妈，你今天菜怎么特别好吃？是在爱里面来做的，那是不一样的。好，那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我们这些日子在讲到侍奉，好，讲到服侍，让我们对于更明白神眼中的服侍侍奉是什么，好，叫我们一生那样的讨他喜悦，而且可以更丰富的得着他。好，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141首。如果我们是常常学习这样在敬拜他侍奉他，好，那我们就不会受环境的影响。例如说，哎呀，情故障了，那我就不知怎么敬拜他了，或者呢，带敬拜的人呢，可能带得不太好，那我就不知怎么敬拜他了，或者我今天来的时候才刚被老板骂了一顿，我就不知怎么敬拜他。不是，我们常常要这样侍奉他，敬拜他，不是因着环境，而是因着我们的王，是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和侍奉，他救赎我们就是要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好不好？救赎我心属你，侍奉他。我们再一起唱，从第一节，我们向着主唱。